他说 but if properly handled， 他加了个条件，假如能够合适的控制住的话， handle 是不是处理和控制啊， proper 是不是合适啊，副词 properly， 这样假如这件事你能够处理得当的话， it may become a driving force， 你就算不认识 driving force 你也明白这是件好事吧。来，第四先看一下什么叫 driving force。 drive 是不是开车啊，推动嘛， force 是力量啊， driving force 是不是叫推动力啊，驱动力，推动力。好，假如你处理得当的话，那么不费吹灰之力成功这件事儿，就有可能是一个动力。哎，再把这个动力降下来，明白什么叫动力？是听的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好事呗，你成功的一个动力了，是这样。所以说来，第一句话重中之重，看一下，作者态度已经很明确了。他认为啊，一个人不费吹灰之力成功本来是不好的，但是假如你处理的比较好合适的话，那么这有可能成为一种人生发展的动力吧。换句话说，总结一下，作者他看来不费力就成功了，是不是挺好的？这观点是不是重心在后面吧？不费力就成功是好事，他挑战了我们的常识，这样不费力就成功是好事。 OK， 好，看后面，他马上进一步讲，把它具体到美国经济上了。 When the United States entered just such a glowing period，glowing 叫辉煌的，说当美国啊进入到这样一个辉煌的时期 period， 什么时候进入呢？那么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， 美国在二战后进入到这样一个辉煌的时期，那么 it had a market 8 times larger than any competitor， competitor 这个词来自于动词 compete， 竞争吧。那么这是名词重音发生了变化，放在第二个音节 competitor， 名词竞争者。好，他说美国的市场啊这么的大， it had a market 多大呢？ 8 times larger than any competitor， 它比任何竞争对手的市场都八倍那么大。美国市场大吧？哎，咱们都有个常识，你读读英美概况就明白了，二战后美国是不是最牛了？二战期间美国是不是一个炸弹也没落呀，是这样，就除了夏威夷，这样了，本土是一炸弹没落吧，这样了。因此，美国在二战中，他初期给德国造武器，给日本造武器，说这个制造业发展起来了。后期给英国、给法国、给中国造武器，这样。因此，全世界是不是都是武器都是美国人生产的吧？这样，因此美国人的生产变得非常的厉害，那么他的市场也很大了，他的市场是别的市场的八倍，而且二战后美国的黄金储备占世界的四分之一，就全世界。黄金四分之一在美国 ，OK， 全世界的对外贸易四分之一在美国，全世界的 GDP 四分之一在美国，明白了吗？它一个国家占了世界的四分之一，因此它的实力是全球最强的。然后往后看，那么 given its industries unparalleled economies of scale， 看两个 keywords， 第一个叫 unparalleled， 这词你应该把它这个大纲的那个词要认识，叫 parallel， 什么叫 parallel？ 名词平行。OK， 这次表示平，这次特好记，你看两个 L 是不是平行两个铁轨啊，那不是平行吗，有俩 L 在一起，这样平行。好，那个加了 ED， paralleled 是指平行的，加了 UN 表示否定吧，表示不平行的。好了，他说美国的就这个市场啊，这个大的市场给了他的工业 industry 一个无法平行的什么 economies of scale， 这词是个我们宏观经济里面常用的一个说法，叫做经济规模吧，叫经济规模。 scale 是范围或者是规模，那么这个 economies of scale 是叫做经济规模，是重要的一个经济学术语吧。好了，经济规模，他说美国的市场给了美国经济一个无以伦比的经济规模，请注意 unparalleled， 你不要翻译成不可平行的，这太抽象了吧，要理解抽象性的含义，什么叫无法和我平行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没有人能出我右啊，这样叫独一无二吧，这种感觉啊，给了美国一种独一无二的一种经济规模。好，就这样去理解，就非常的透彻，你没有一个地方看不懂啊，你发现了吗？看文章并不难，好不好看？ It's a scientists were the world's best， 说美国的科学家是全世界最棒的，当然了，全都跑到美国了吧，德国人跑到美国了吧，这样犹太人跑到美国了吧，洋人、英里人都跑到美国了吧，这样都跑去了。好，因此科学家是最牛的。看后面， workers the most skilled， 而工人们啊是最最有技术的，他是不是经常生产啊，这样有就是变成熟练工人了。好了， America and Americans were prosperous， 美国和美国人 都变得非常的繁荣 prosperous 的繁荣嘛。来把它的名词记下，叫 prosperity。 那么 P-E-R-I-T-Y 结尾是名词， P-E-R-I-T-Y prosperity 名词，繁荣。他说美国和美国人都很繁荣，看后面，关键在后面。 Beyond the dreams of the Europeans and the Asians， 先看一个词，这个词六级里面几乎每年都会考到这个小词，叫 Beyond。 What is Beyond？ 什么意思？叫超越吧。 OK， 这词在六级在考研里面至少考过五次以上，我告诉你，叫超越的意思，超越什么的范围，叫 Beyond。 OK， 咱们这有个乐队吧，香港以前那个叫超越乐队吧，叫 Beyond。 是不是好了？好，他说这个美国和美国人的繁荣啊，超越了欧洲人和亚洲人的梦想 dreams。 来，又出声了，把它叫出来。什么叫超越你的梦想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超越你的梦想啊？是不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意思啊？哎，就是说还很牛啊，就意料之，就梦想之外嘛。你做梦也想不到美国人多富饶吧？啊，多富有。好，他说这个美国人的富饶程度啊，超越了欧洲人和亚洲人的梦想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。来，后面定语从句。Whose economies the war had destroyed， 而欧洲人和亚洲人的经济啊被大战所摧毁了， destroyed， 他们完蛋了吧？美国独一无二的牛。好了，第一段咱们读得很细，你会发现手段原则就是这样，每句话每个词必要读懂，读懂反过去看一下就可以了，叫手段原则。好了，咱们读到这儿把握得很准确了已经。好，不多说。好了，第二个原则，来再看，回到笔记上，来再往后看，通读全文的第一个原则叫手段原则， A 原则讲完了。下面通读全文的第二个原则记一下， B 原则叫做首末句原则，就第一句还有最后一句，首末句原则。第二原则记一下，叫首末句原则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咱们读完第一段，那后面的文章怎么读，怎么读，叫首末句原则，记一下。来，什么叫首末句原则，解释一下，写个冒号，其余各段的段首段尾句要细读，其余各段的段首段尾句要细读，逗号，其他各句保持正常阅读。你把笔记记好了，是吧？回家时间还很长了，是吧？你把笔记记好，回家以后还复习呢，是这样。好了，准备个笔记本吧，记起来啊。其余各段的段首段尾句要细读，其他各句保持正常阅读。来，解释一下，很简单，什么意思啊？咱们第一段不是细读完了吗？后面几段怎么办？关键在于段首和段尾句，你关键读的是段首段尾句，但是我也不是说其他句子就不读了，怎么读？来看第二段怎么读。段首句，他说 It was inevitable， 不可避免的是 that the supremacy， 这种主导地位，primacy 在这儿是不是相当于上文的那个叫 predominance， 你还记得吗？咱们做题的时候出现一个词叫 predominance， 是不是这样？这是不是一个意思啊？就是首要地位吧，首要吧，主导吧。这种主导地位啊 should have narrowed， 这种主导地位缩减了，什么叫缩减了？是不是首要地位缩短了吧？这种地位它和别人的距离缩短了， OK， as other countries grow richer， 而当别的国家变富有的时候，是一种相对吧，别的国家富饶了，是不是美国就相对来说它的这种优势就缩小了？ OK， 好了，第二段的首句告诉我们优势缩小了，你再结合一下咱们刚才读题干的时候还记得吗？来，再往后，后面几句怎么读？我说了首末句原则，就是首句和末句你要仔细读。来，最后一句你要仔细读一下，最后一句他说 for a while， 有一阵儿，看上去 it looks as though， 看上去怎么样，有个词你不认识叫 semiconductorWhat is a semiconductor？ 叫半导体。哎 ，very good。请问半导体是不是一个工业的名称啊？一个制造的一个东西叫半导体吧？请问本文是不是讲宏观经济的？我出了一个半导体这个词一出现的话，恐怕这个地方是不是在讲细节啊？在举例子吧？半导体业怎么样啊？是这样。注意了，咱们第一遍读的时候是不是要读它的宏观和中心啊？细节是不是就不用读了？你一看。这一段明显应该注意，首句是重点吧，末句其实并不重要，为什么？是不是细节啊？是不是讲半导体啊？这样你就明白了，哦，这一段是讲大概是它的优势缩小了，举了个半导体的例子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样的话你把这段把握得非常的好，而中间那些句怎么办？看我的首末句原则， 其余各句应该怎么样，叫正常阅读吧。什么意思，就是你扫一下其余各句 just as 应该在什么什么，再往下扫，能解吗？扫的话读懂更好，万一有不懂的句子没有必要重复和回读，懂就懂了，不懂算，能理解吗？叫做正常阅读。好，再说一遍，首面原则就是其余各段都这么干了，就第一段第一句啊，对，第一句和最后一句要认真读，当然重心是有的，你看哪一句更重要就仔细读哪一句，而其余中间那些句子啊就可以把它扫过去就可以了，保持正常阅读就可以了。OK，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原则，叫做首末句原则。我想说的很清楚了，而且读首末句还有一个好处，咱们考研出题啊，大部分的题其实都集中在首末句上面的，就它考你主要是考首末句的理解。咱们我统计过一次，就是最近的48篇文章，就是从2004年到1994年到2003年的一共48篇文章里面，其中48篇文章里面有28篇文章它的不是二篇文章，就是大概有几百道题，就是相当于28这样一个篇幅的这些题都是考你首末句的，就 60-70% 的题都是集中在首末句的理解上面，是吧？因此你花点时间去把首末句读得很仔细的话，解题来说感觉会非常的好。好，不多说，首末句原则第二。好，第三个没有第三个了，来回来，这原则咱们讲完了吧，就是叫通读全文的 AB 两个原则讲完了，首段原则和首末句原则。好，下面看第二个小方面，叫通读全文，它第二个部分叫做抓住中心吧。来，第二个小方面叫抓住中心。那么如何去抓住中心？什么样是抓住中心？你读完以后啊，先不要忙着做题，你先把中心思想想一想，本文讲了个什么事儿，先想一想。所以读完文章之后抓中心，请大家注意，你要问自己三个问题来抓一下中心。来，问一下自己三个问题。First one， 第一个问题 A 问题，问自己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 What's the main idea of the passage？ 问一下本文的中心是什么，本文的中心是什么。好，问一下自己读完这篇文章以后。第二，要问一下文章中有无提到核心概念，你先把笔记记起来。第二个问题要问自己，文章中有无提到核心概念，文章中有无提到核心概念。来解释一下什么叫核心概念。就文章中啊，它反反复复说到一个词，总是提到一个词，这样子叫核心概念。来，你看一下本文什么词是核心概念，哪个词反反复复提到了？有同学说经济，是吧？这不废话吧，肯定是讲经济。这样比它更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概念是哪一个概念啊？来看一个词，第一段第四行有个词叫 competitor， 看见了，竞争者吧。来看第二段第三行的后面有个词叫 competitiveness， 画出来，是叫竞争的名词啊， competitiveness。 来下一行第二段的第五行吧，还有词叫 competition， 看见了，是不是还是竞争啊，都提到竞争了。 OK， 好了，屡屡提到这个竞争这个词，恐怕这个词是不是就本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了。来再看下一段也提到了，下一段有吧，下一段的最后一行有个词叫 competition， 第三段最后一行有个词叫 competition， 就这样吧。所以它屡屡提到这个概念，那么这是一个核心概念。这样的东西在中文里面是不是叫一篇文章的文眼？ OK， 文章的文眼叫做就这个词。好，因此你要思考一下本文什么东西提的最多最核心，问自己第二个问题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，问一下自己作者的大致态度是什么。问一下自己这三个问题，那么把握一下文章的中心就可以了。 OK， 问自己三个问题，把握一下中心。好了， ABC 问了三个问题，好了不多说。因此来我把这个小标题擦掉，那咱们回到这个第二个步骤，解题的第二个步骤就是通读全文和抓住中心。我已经解释的很详细了，通读全文抓住中心我已经说的很详细了。OK， 好了，下面再看第三个步骤，解题的第三个步骤。当通读完全文，中心你也思考一下之后，这时候九分钟已经过了吧，一半时间已经过了，是这样。那么另一半时间干嘛？该做题了，这样。所以第三个步骤来解一下，叫做仔细审题，返回原文。仔细审题，返回原文，这是你做题的一个关键。仔 仔细审题，返回原文。我说了，我们用了一半的时间，留下一半的时间去做题，所以时间很充裕的，每道题要看得很仔细，审题很仔细。关键词是那个返回原文，you know？ 返回原文的关键又是两个字，叫定位，就这个很重要，就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定位这个词，就每一个选项必须回原文去定位的，不要去凭空去想，每一个选项每道题都去定位。